好，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主题经文，一起来。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感谢主，在这一系列当中我们谈到成为见证这样的一个话题。之前我们谈过我们成为真理的见证，我们为光做见证。上礼拜我们谈到我们要成为这个世代的盐，我们谈到有三个重点，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我们上个礼拜所谈到成为世上的盐的三个重点，好吗？来，一起来。盐可以防腐，我们若不失味，就是要温柔而坚定的来指出错谬。盐可以调和，我们若不失味，就是要温和而坚定的产生影响力。盐可以医治，我们若不失味，就是要温和而坚定的传扬福音。今天我们要进入到另外一个话题，也是在这个系列当中最后一个话题，我们要谈到怎么样活出基督的见证。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是整个圣经里面对我来讲，我觉得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经文，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这个经文是在耶稣他要升天之前他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这样讲说，这个耶稣讲完这一句话的时候，就有一朵云彩把他接上天去了。我们知道一个人在最后的时候，在临走之前所讲的话就是特别重要，阿们吗？在那个时候就是特别重要。这个事就让我想到在我生命当中有一件事情让我非常的难忘，也非常的不舍的一件事情，就是在40年前的时候，我的大姐因为心脏病突发，还有她的那个肠粘连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就过世了。我听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大姐是最疼我的一个姐姐，然后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的难过，马上赶到她家看她最后一年的时候，最一面的时候，看完的时候，我大姐夫就带着四个孩子还有我进入到一个卧房里面。一进去的时候，我们坐好的时候，我大姐夫就把这个一个录音机把它拿出来，然后录音机拿出来的时候就开始播放我大姐之前还活着的时候，最后那段时间里面她所录下来的对我的大姐夫还有对她的四个孩子的交代的话，所说的话里面是充满的母亲太太对她的先生还有对着儿子儿女们的这样的一个关爱。因为这个样子，让这些他的家人在那一段极其悲伤的时候，内心里面得到极大的安慰跟鼓励，也因为这个样子，让他们有更大的勇气能够面对妈妈不在、太太不在、未来的这些日子。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件事情，临终的时候、临走的时候所讲的话是特别的重要。耶稣，我们知道耶稣他的门徒跟随了耶稣的时间可以说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3年半的时间。在这3年半的期间当中，耶稣跟他的门徒可以说是形影不离，耶稣走到哪里就把这些门徒再带到哪里去，他们一起服侍，他们一起经历神迹。所以说耶稣跟这些门徒之间他们的感情是一个非常浓厚的感情。也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当耶稣被卖的那个晚上，耶稣跟这些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为这些门徒做一个非常长的祷告。如果回去的时候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就在约翰福音第16章，耶稣用了26节的篇幅来写的、来讲的、来做他的一个祷告。然后在这个祷告当中，这个祷告是一个圣经里面非常有名的祷告，我们把它称作分离的祷告。在这个祷告当中，我们看到耶稣他讲到对这些门徒里面的关爱，特别知道说他知道当他离开他们的时候，这些门徒还是会有软弱，这些门徒会面临到许多的甚至于更多的挑战跟逼迫。所以说那个时候耶稣就特别把他们这些门徒呢交在天父的手中，让天父祈求天父来带领他们，来引领他们前面的道路。 之后耶稣就受审判，然后被钉十字架死了，三天之后又复活了。复活之后耶稣跟这些门徒在相处40天的时间。耶稣知道这些门徒即将要承担一个所谓的大使命，大使命的重责。他知道这些门徒如果凭着他们自己的能力是完全没有办法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大使命的。他知道面对这个大使命，这些门徒的内心里面有许多的惧怕。所以说耶稣在他升天之前就给了门徒打了一个强心剂，丢下了这么一句话，我们再把它念一次来：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一句话是圣经使徒行传的引言，也是这一句话也是贯穿了整个使徒行传的这一本书里面。圣灵的能力就在五旬节的时候那一天降临在耶路撒冷的信徒的身上。从那个时候开始，使徒行传所记载的每一个这一些使徒他们所经历的，不管是医治、神迹、奇事等等的事迹，都要彰显圣灵的能力跟作为。所以说我们说使徒行传，我们又把它称为叫做圣灵行传。我特别把这个圣灵两个字来提到，今天我们要讲到很多圣灵圣灵圣灵，圣灵非常的重要。使徒行传我们又称为圣灵的行传，也就是圣灵在整个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的过程的这样的一个引领。不只是在初代教会是这个样子，之后的历世历代也都是依靠圣灵的活、圣灵的能力来传扬福音的，为主做见证。没有圣灵的活，没有圣灵的能力，即使你有得到多少的神学博士学位，即使你多么牺牲式的来传福音，我告诉你效果等于零，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效果。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不得不要来谈到有一位非洲大布道家布永康牧师。他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带领了1亿人来信主了。这一位非洲的布道家他曾经讲过一个例证，他讲到在旧约时代有一个大力士，这个大力士叫做参孙。这个大力士呢，他娶了一个，他那个时候去爱上一个他们的强敌非利士人的一个女子，后来跟他结婚了。没有想到他的岳父在他的身上做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什么可怕的事情呢？就是当参孙不在家的时候，出去做事情办事情的时候，竟然把他的太太许配给其他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又是参孙的朋友。当参孙回来的时候要找他的太太的，找不到老婆啊，找不到老婆，问他的业务的时候，业务说啊，你不在的时候我就把他送给别人了。哇，你知道吗，这一件事情对参孙的打击非常大。参孙可以为这个事情他愤怒到极点，因为这个样子他也做出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什么可怕的事情呢？他去外面抓了300只的狐狸啊。你有没有看过人家抓这么多狐狸啊？300只的狐狸哦，不是300只猫哦，300只的狐狸哦。然后把狐狸两只两只把它绑起来，尾巴绑起来，中间还有一个火把插在里面。然后就开始在这个火把上点火。然后这个火把这个点了火以后，这个两只两只的这些狐狸冲到非利士人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稻田里面，然后把所有的禾捆、所有的他们的庄稼，甚至葡萄园全部都烧光光的。他用这个方式来报复。这个事情当然不是一件美事，但是布永康牧师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今天如果参孙把这些狐狸两个两个把它绑起来的时候，然后火把还在里面，他忘记去点火的时候，请问会发生什么事情？答案是 nothing， 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这是狐狸没有办法有任何的功用的。他把这件事情引申到新约的时候，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他也差遣他的仆人，他的门徒70个门徒，两个两个一组的，他差派他们去传福音。布永康牧师问了一个问题， 今天如果这些被差遣出去的这些门徒，如果没有圣灵的火在他们身上，如果没有圣灵的能力在他们身上，请问结果会如何？结果也是一样的 ，nothing， 等于零。他们的服事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一个果效。感谢神。圣经里面记载说，这些门徒出去的时候，回来跟耶稣汇报的时候，他们高兴得不得了。他们说，你知道吗？他们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医治了很多人，甚至于圣经来告诉人说，他们很高兴一件事，说连鬼也服了他们。可见在整个过程当中，圣灵的火、圣灵的能力就浇灌在他们身上，他们才能够做出这么大的服事的果效，传福音的果效。所以说布永康牧师每一次他好几次他在讲道的时候都会讲到这么一句话，我觉得这一句话是非常经典的。他讲到说，我们要尽其所能的去学习去装备。他经常讲说，他说愚笨不去学习不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益处啦，我们就是要尽其所能的去学习去装备，但是不要让圣灵的火给熄灭了。阿妹吗？我们可以去做很多学习，很多装备，很多跑垒包都可以，但是问题是说，如果你没有圣灵的火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做任何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通过这个样子的时候，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要来谈谈初代教会的使徒们，他们怎么样透过这一段经文，就是刚才我们讲到说，但圣灵在你身上的这一段经文，怎么样从这段经文当中，他们能够来为主做见证。从初代教会这些使徒的身上，我们要来学习如何活出基督的见证。首先我们要看到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他们在逼迫中坚持持守基督的主权。我们知道初代教会所面临的、所遭遇到的逼迫是来自于两派的人物。这两派的人物是什么？一个叫做撒多开派的，一个叫做法利赛人。撒多开派的人呢，他们是当时在圣殿里面管理的阶层，然后他们掌管圣殿当中的敬拜，还有献祭等等的仪式，还有祭物。他们跟罗马政府的关系非常的好，所以说掌管整个可以说犹太人的政治力量就被他们掌控了。当然另外一个叫做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当时候的律法师，他们很熟悉摩西的律法，也要求百姓要遵守摩西的律法，在犹太人的群体当中他们的地位非常的崇高，而且有相当的影响力。这两派的人他们分别都有他们的影响力。撒多开派的人，他们对这些当时候的门徒的逼迫是政治逼迫，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对当时的门徒的逼迫是一种文化的逼迫。在其实啊，这两派的人在耶稣传福音的时候那一段时间里面，那个时候也是受到这两派的人的攻击，这两派的人的逼迫，甚至也是这一帮的人把耶稣怂恿群众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等耶稣他升天之后，这两派的人继续来逼迫当时候初代的这些基督徒。然后看他们在这段时间里面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这些门徒所带出来的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是什么？就是福音就在逼迫当中被传开了。有时候我们真的很奇妙，越是逼迫的地方福音传得越快，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当时候这些门徒们他在传福音初期的时候，他们是受到法利赛人还有这个撒多盖人的逼迫，晚期的时候更糟糕，他们在传晚期的时候呢，是受到当时罗马政府的逼迫。你知道罗马政府的逼迫是很残忍的呢，在初代教会很多人只要你去信主的、信耶稣的，都有可能被丢在狮子坑，都有可能丢在火坑，都有可能丢在禁忌堂跟那些野兽来搏斗的。这是一个非常残忍的、非常这个大的这个逼迫。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这样的一个逼迫的情况之下，福音却被传开的。到底初代教会这些门徒他们能够这样做，他的秘诀在哪里呢？好不好，让我用两个例子来先看看两个例子。第一个我们来看看彼得的例子。当彼得为福音的缘故被 逼迫的时候，他跟当时候那些基督徒们、那些弟兄姐妹们，他们也迫切的祷告，但是他们迫切的祷告不是祷告说，主啊，求你让这些逼迫离开我们，不要有这些逼迫来在我们身上，不是，他的祷告怎么祷告？他说，主啊，让我们能够在逼迫当中，能够大声的、更放胆的来传主你的道，让我们在逼迫当中能够来医治更多的病人，让我们在逼迫当中能够来行更多的神迹奇事。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记载，一起来。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大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的仆人耶稣的名行出来。因着他们的祷告，果然真的是他们讲道大有能力。彼得是一个渔夫，当被圣灵充满以后，讲道大有能力的时候，他一次讲到3000人悔改，一次讲到5000人悔改，当场悔改，当场受洗，而且神迹奇事不断的发生。也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他们又再一次被逮捕了，而且这一次逮捕什么？被关在监狱里面。很奇妙的事情发生在监狱的时候，3更半夜的时候，神差派天使把他们从监狱里面把他们带出来，半夜带出来哦，隔天早上一大早，他们就出现在圣殿的门口，在那边大声宣扬神的道。哇，这一次真的是惹火了他们那些在这个圣殿里面那一些高官啊，那一些的这些这个宗教领袖，就一下子把他抓起来。这一次不是关在监狱里面，这一次是把他带到最高的阶层大祭司的面前去审判。当彼得跟这些门徒被带到大祭司的面前审判的时候，我们来看看他怎么样来回答他们的问题。一起来。带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地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的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罪归到我的身上吗？彼得和众圣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是何等的胆识啊，这是何等的胆识，在所有当时候的宗教逼迫的当中，他们能够在最大的权威的面前，大祭司的面前来讲这一句话。而且非常有意思的，当他们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为这些来逼迫他们的人，他们并没有为这他们来这个来大声的来反抗他们，甚至于来攻击这些逼迫他们，没有，他们是用非常温和而且坚定的语气来跟他们讲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知道这一句话哈，如果要从别人的口中来听到来讲出来，这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用温柔的态度，用坚定的态度来讲这件事情。但是这一句话要从彼得的身上讲出来，这是不得了，你知道吗？你知道彼得是什么一个人？彼得是一个非常个性非常冲动的人，他是一个性情非常的这个脾气非常不好的人。各位还记得耶稣他被卖的那个晚上，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当人家要来抓拿耶稣的时候，你知道彼得做了一件事情，各位还记得吗？他把身上的这个刀拔出来，抽出来，从一个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把它削下来。这个就是彼得。彼得就是这样一个人，个性冲动而且非常大脾气的人，但是当他们被圣灵充满之后，这个彼得完全不一样，他的性格完全改变，他可以用温和和坚定的语气态度来面对事情。这是我们看到彼得的见证。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个人，叫做史提凡。我们叫史提凡，他是一个圣徒，这一位圣徒被称为怎么样，是一个大有信心而且是被圣灵充满的人。史提凡他也是我们教会史上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人，他被这个当时候的群众用石头把他活活的给他打死。好不好，我们来看看他在快断气的时候，在断气的之前所讲的几句话，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 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史蒂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知道吗？在这一段话的人最令人感动的时候，他在被逼迫的时候，他在被用石头丢的时候，他竟然展现出他那种坚定的这样一个信仰，竟然在那个时候能够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他没有在那边埋怨主啊，你干嘛，我服侍你这么久，你怎么让我遭遇到这种事情，没有这样服侍。他把那个时候把他的灵魂，把他的生命再次来交给神。最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没有去做主那些逼迫他人，他们反而为他们来祷告说，主啊，赦免他们，不要将这罪归在他们身上。各位，这一句话你会觉得有一点熟吗？这一句话有一点跟某一个人讲的是一样吗？跟谁？跟谁？耶稣。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时候，他怎么说？一起来，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啊。哎呀，这一句话讲了以后，然后啊，这一段经文里面特别标示一件事情，就是史提凡他被石头打的时候，遭到逼迫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在场，这个人是谁你知道吗？扫罗，就是后来的保罗也在场。而且你知道，我相信一件事情，史提凡在受到逼迫的时候，他那种面对逼迫的态度已经深深的影响扫罗保罗这个人的，阿们吗？影响到他以后整个服事。虽然那个时候他还在逼迫教会哦，扫罗还在逼迫教会哦，但是这一幕啊，这一幕看到他被石头丢的时候，他仍然在那边对神的坚定，还赦免别人的时候，这一幕我相信对保罗来讲是一个极大的影响。从这两者例证当中，我们不难看到他们是如何在逼迫当中坚定持守基督的主权，也让我们看到他们的身上学习到几个如何活出基督的见证的秘诀。来，我们一起来，当我们需要选择立场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顺从神而不取悦人。当我们与人针锋相对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拥有温柔而坚定的态度，而不是咄咄逼人的气势。当我们遭遇迫害的时候，求主给我们勇气面对，而不是帮助我们逃避。当我们面对逼迫我们的人，求主赦免他们，帮助我们更爱他们，而不是报复他们，阿们吗？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初代教会的人，他们给我们留下非常好的榜样。第二件事情，我们说初代教会从他们的身上可以学到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在矛盾当中坚持来传扬基督的爱，还有他的饶恕。我们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互动是非常微妙的，难免都会有一些的不容易，然后呢，这些的不容易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的个性不合所导致的，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意见相左所导致的，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个人的因素或是特殊的因素所导致的。无论如何，当我们处在这些矛盾的情境当中的时候，如果我们想要有个关系的恢复，如果我们想要有一个很久的关系，建立一个很久的关系，那么爱跟饶恕的功课肯定必须学习，阿们吗？我们看到在这一点上，初代教会的这些门徒们留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好不好？我们也来看两个例证。我们首先来看到一个人叫做巴拿巴。巴拿巴是塞浦路斯人，他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有人知道吗？巴拿巴的名字是什么？劝慰者。这个是对巴拿巴来讲，可以说是真的是名副其实的一句话。巴 拿巴他最擅长的就是跟人家说安慰、造就、劝勉的话。在人与人之间有矛盾的时候，人与之间有摩擦的时候，巴拿巴最能够展现出让人家和平、使人和睦的这个工作。我们知道在新约时代的时候，使徒保罗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使徒保罗他能够讲解圣经、辨明真理，他能够传扬福音，他能够建立许许多多的教会。但是各位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如果没有巴拿巴，就没有比保罗，阿们吗？没有巴拿巴就没有保罗。你知道我们刚刚有稍微提过哈，保罗他之前的名字叫做扫罗。扫罗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是一个逼迫教会的人，甚至于是把基督徒逼到死地的人哦。然后呢，刚刚我们谈到说史提凡他被石头丢的时候，他还在旁边幸灾乐祸，他内心里面超爽的，你知道吗？看到这个人就好像除害一样的，他内心里面超爽的。这个人后来被耶稣的光照了，然后信了耶稣之后，你知道信了耶稣之后，当时候的门徒对他还是怕怕的，你知道吗？这样的人对他还是怕怕的哦，不敢跟他结交哦，不晓得他葫芦里面又在卖什么药啦，不晓得又要耍什么的把戏啦。所以说人家对他俩是敬而远之哦，你信主很好，信主很好，但是不要跟我有关系哦，我不晓得我跟你有关系的时候我又被你陷害了，你知道内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担心。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只有一个人相信他、接纳他，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叫做巴拿巴。巴拿巴不只相信他、接纳他，而且帮助当时候的使徒们、门徒们来接纳他哦。圣经里面怎么说？我们一起来。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怎么样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革怎么样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传述说来。于是把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所以说是谁当桥梁？是巴拿巴，是巴拿巴当桥梁，把这些心里面、这些门徒内心里面对保罗的这种疑惧全部取消掉，让保罗有机会跟这些门徒有来往啊！所以这个是巴拿巴所做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之下，只有巴拿巴相信的这样情况之下，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情况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要我们做一件事情，怎么样？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女。今天如果我们想要活出基督的见证，我们必须在人与人的矛盾当中来传扬基督的爱跟饶恕。跟你隔壁讲说，要传扬基督的爱跟饶恕，不只是自己要去爱跟饶恕，也要去帮助别人去爱去饶恕。这就是巴拿巴所做的事情。不但这个样子，后来福音传开的时候，传到外邦的时候，巴拿巴被当时候的这个母堂啊，我们现在话叫做母堂，就是耶路撒冷，就像我们教会是旌旗，台中旌旗的是我们的母堂，旌旗母堂当时候的耶路撒冷的教会差派人，要差派人，去到安提阿，就是在外邦的地方，去那边来管理当地的教会，就派谁？就派巴拿巴去。巴拿巴去到安提阿的时候，哇，做了非常美好的工作，有很多人得救信主，也因为这样子，他事工越来越大，他整个需要更多的同工。你知道他去找谁吗？他去找扫罗，找这个人家不敢找的人，他去把他找过来。当时候扫罗是落在什么情况，你知道吗？当时候扫罗是落在因为福音的缘故被犹太人追杀，然后他躲回到他的家乡大树的地方。这个巴拿巴就有办法把他从大树的地方带到这个安提亚去，在他们那边有做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因为这个样子，圣经告诉我们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哈那个地方开始的。所以说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的，这是我们看到巴拿巴对保罗来讲，他不 只是接纳保罗，而且还提拔保罗，而且还成全保罗。各位，如果你有机会去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发现《使徒行传》的前半部，巴拿巴是居领导地位，《使徒行传》的后半部是谁当领导地位？是保罗。那个时候保罗已经被成全起来了。哦，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内心里面有很大的触动。巴拿巴一手提拔保罗，把他提拔保罗，后来其实我告诉你，人家认识保罗比认识巴拿巴还多，阿妹吗？哦，大家很多人认识保罗，不认识巴拿巴，但是巴拿巴不会因为这个事情讲说啊，那就这样子他嫉妒或者没有。当他看到这个保罗被成全起来的时候，他内心里面不止没有嫉妒，而是非常的高兴。这个就是今天教会要做的。今天的教会里面，我们看到一代一代的传承，我们看到一个一个的被成全起来，教会兴起了新的领袖。我们经常在讲说，在今天教会讲说，下一代要比上一代更优秀，阿们吗？下一代要比上一代更能够来发挥这个影响力。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巴拿巴他内心里面非常的欣慰，非常的高兴，他栽培起来的人，他今天能够发挥这么大的功能。所以这个就是巴拿巴所做的事情。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巴拿巴在整个过程当中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非常值得提的一件事情，就是有关于一个人叫做马可。马可年轻的时候，他这是一个年轻人，马可年轻的时候呢，巴拿巴跟保罗他们第一次的宣教旅途的时候，就带着他去了，就带着这个马可去了。结果没有想到马可半路的时候呢溜了，半路的时候溜走了，逃了。哦，这件事情保罗实在看不下去，保罗内心里面心里耿耿于怀这件事情，所以说他甚至于对马可有一点生气，怎么可以在我们旅行的时候你逃跑了，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原因都没有告诉我们。然后当他们在计划这个巴拿巴跟保罗计划第二次的宣教旅途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我们来看这个小插曲怎么样，来一起来。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你知道那个时候保罗跟巴拿巴有一个小争执其实这个争执也不算小到最后他们两个竟然分道扬镳，你知道吗？保罗就带着马可往西的地方去传福音，这个巴拿巴就在马可往西的地方传福音，保罗就跟希拉两个人往北去传福音，就这个样子，他们两个就在那个时候就分开了。我真的是非常佩服，非常钦佩巴拿巴，他总是愿意给人第二次的机会，阿妹吗？他给保罗第二次的机会，他给马可第二次的机会。各位，你知道我们的耶稣就是这个样子的吗？他给彼得悔改的机会，他给那些在行淫的那个妇人，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抓的那个妇人有重新开始的机会。我们的这一位耶稣，他总是给你我有再一次的机会，阿妹吗？今天如果神没有给我们机会，我告诉你，我们今天不会坐在这里的，也没有资格坐在这里的。所以说耶稣他经常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第二次的机会。所以说我们看到其实耶稣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因为耶稣看重的是我们未来可能的成功，而不是过去的失败，阿们吗？这个就是我们耶稣他为什么会这样做的原因，你知道吗？这位马可哈，这位马可是谁？这位马可就是我们圣经里面马可福音的作者，你知道吗？这位马可后来成为彼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助手，也成为后来马可跟这个保罗的关系再一次的复合了。后来在保罗传教的最后的那个后期的晚期的时候呢，马可成为保罗一个非常得力的助手。 像这样的一个见证是一个非常美的见证。我们看到巴拿巴的确把马可给挽回来的，阿妹吗？这是一个多么激励人心的一个故事啊！其实我们来看到一个人，这个人叫做约翰，这也是耶稣的门徒啊。有一回耶稣跟他的门徒们要去加利利，从加利利然后去到耶路撒冷的地方，他们就经过一个地方叫做撒玛利亚。其实按照平常他们不会取到撒玛利亚的，当他们要去加利利的加利利要去撒玛利要去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是会绕道而行的，他们不会经过耶路这个撒玛利亚。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他们是世仇，他们历史的冤冤恩恩怨怨相当多，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不相往来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说这一次很奇妙这一次耶稣呢他特地取到撒玛利亚然后去到耶路撒冷，结果也因为这个样子发生一件有趣的事情。我们来看看这个内容，一起来。耶稣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们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们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的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吗？像以利亚所做的吗？你知道这个约翰还有一个别名一个外号是什么吗？叫做雷子，叫做雷的儿子为什么会取这个外号呢？因为他的脾气非常的暴躁，非常的火爆，动不动就生气，然后暴跳如雷，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他那个时候经过这一路这个撒玛利亚发生这件事情，他对这个撒玛利亚人非常的不爽，而且气愤到极点。这个极点为什么这么气愤呢？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当然是他们不接纳不接待耶稣，第二个呢，他们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当中的世仇，因为这个样子，所以他内心里面对撒玛利亚非常非常的生气。然而到了使徒行传的这段时间里面，就是耶稣升天以后，门徒领受了圣灵之后呢，他们勇敢的来为主大做见证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这些门徒跟撒玛利亚人的关系已经有180度的转变，你知道吗？他们原来是拒绝的，后来变成成为好朋友，而且在那个地方有很多的撒玛利亚人已经信主了，不止这个样子，而且还在那地方建立教会。当他们在那边建立教会的时候他们的母堂耶路撒冷母堂就想要派人去那个地方来探望这些撒玛利亚教会的弟兄姐妹，然后来鼓励他们，来为他们祝福。你知道他们差派谁吗？有没有人知道他们差派谁吗？请你跟隔壁人说，差派雷子啊，就是差派约翰去。你知道这对约翰来讲是多么尴尬的一件事情，这对约翰来讲是多么夸张的一件事情。不久之前他还告诉他跟讲说，吩咐火要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这一次他们的母堂要他去跟他们祝福，要他跟他们来着鼓励他们，对他讲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挑战，你知道吗？但是如果从爱跟饶恕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一个 picture， 多么美好的一个画面。从本来是世仇的，变成因为爱跟饶恕，他们成为一家人，他们能够在一起的。本来我要恶火给你烧死的，现在我要来坚固你们，现在我要来兴起你们，我要来成全你们。所以说，也因为这个样子，也应验了耶稣他临别要升天之前所说的话。圣经呢告诉我们说，耶稣说，当圣灵降临在身上的时候，你们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来为主做见证。这句话就在那个时候来成就了。后来从这两个这样的一个例证当中，我们不难看到他们如何在矛盾当中坚持传扬基督的爱跟饶恕，也让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身上学习到几个怎么样活出基督的见证的秘诀。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 当我们面对人与人的摩擦跟孤立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不只接纳，也帮助人们彼此接纳，成为使人和睦的人。当我们面对人们的失败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看见他们未来可能的成功，而不是过去的失败。当我们带领门徒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有能力成全他们，而不是打压他们。当我们面对族群仇恨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继承耶稣的爱跟饶恕，而不是历史的愤恨还有冤仇。阿们吗？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也是透过使徒初代教会使徒他们所给我们留下非常的榜样。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我们来看待初代使徒教会他们所留给我们什么一个榜样，就是在异象当中坚持拥抱的直到地极的这样的一个勇气。我们知道异象是从神那里来所得到的一个启示，意象也是我们人生的方向，意象也是我们能够去实现成就神对我们的受造的目的的一个目标，这个就是意象。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一句话，他说没有意象民就怎么样，就放肆哦。没有意象民就放肆，除了教会的门徒们都领受了今天的主题经文，也就是耶稣升天之前给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意象。所以说很明显的我们看到这些使徒们这些门徒们他们都没有过着一种放肆的人生，为什么？因为他们非常清楚人生的方向，他们也活在神给他们的意象当中。说实在的，他们要活在这样的一个意象当中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阿们吗？他们甚至，如果你看这些使徒，十二个使徒哈，犹大不算了哈，其他十一个哈，有一个活得最长的，就是约翰了哈，啊，这个到最后还是被放逐的，其他的人哈，都被为主来殉道哦，为这个异象来殉道哦。许多时候，他们明明知道前面是有危险的，然而他们一直没有失去要成就这个异象的勇气。为什么？我们来看看。保罗当时候他被带到当时的这个希律王这个亚基伯的面前的时候，亚基帕王面前的时候，他怎么样来申诉啊？我们来看到这一段，一起来。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士革或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因此犹太人在圣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其实这样的一个情境在当时候的初代教会是很寻常的事情，很寻常的事情，每一个人都要拿他们这些使徒，每一个人都要杀这些使徒的。他已经准备好心的，为了这个意象，他们愿意来付出任何的代价。保罗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勇气呢？初代教会的使徒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勇气呢？让我们回到这个伟大的圣经的经文来找到答案。我们一起再来把今天的主经文念一次来。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就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耶稣升天之前对他的门徒的吩咐。耶稣叫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哦，要在这边等，等候什么？等候圣灵的降临，等候被圣灵浇灌，等候被圣灵充满，然后再出去。所以说那个时候他们就在那个地方等。换句话说，耶稣要这些门徒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圣灵的身上，而不是集中在自己的困难上面。为什么？因为耶稣非常清楚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当这些门徒被圣灵充满了以后呢，他们就能够得着能力，就能够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甚至于直到地极来为他做见证。而且好消息是，这个能力打从耶稣升天之后，差派圣灵降临之后呢，从来没有间断过，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过。这个能力一直在我们当中，世世代代的基督徒都可以领受这样的一个能力来为主做见证。 所以说从这个观点来看，使徒行传这一本书还没有写完，阿妹吗？你我都继续在写使徒行传，因为你我都继续靠着圣灵的能力来彰显圣灵的作为，你我都在继续拥抱这个意象，把这个福音传到地极。所以这个就是今天使徒行传还继续在做圣灵的工作，还继续在赞美当中来做。今天我这样讲的意思不是说你们一定要成为全职的传道人，就像牧师一样，还有很多其他的传道啊，这个全职的传道人，我不是这个意思。今天当然如果你知道神对你的呼召是要让你当全职的传道人，我想这是一个恩典，对我来讲是一个恩典。每一个人能够被神选召成为一个全职的，这是神的恩典，我们就欣然的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但是重点在这里，今天的重点是说，不管在任何情况，今天最重要的是你要被圣灵充满。跟你隔壁讲说，你要被圣灵充满。不管是你全职的，不管是你是代职的，很重要的就是你要被圣灵充满。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就可以在你的职场上，就可以在你的处境跟环境当中来为主做见证。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件事情。怎么样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来活出基督的见证呢？怎么样能够做到呢？好不好，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今天的信息所给我们的三方面的提醒。一起来，在逼迫中坚持持守基督的主权，在矛盾中坚持传扬基督的爱跟饶恕，在异象中坚持拥抱直到地极的勇气。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把眼睛闭起来。今天我们所讲的是我们这一系列称为见证的最后一讲。我们之前谈到我们要为真理做见证，我们要为光做见证，我们要成为世上的眼。今天我们说我们要来活出基督的见证，我相信这一系列所告诉我们的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为主做见证的人，都能够让福音能够被广传出去。我们就感谢神，通过今天让我们通过这些初代教会的使徒们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展现出来的榜样，让我们学习到非常宝贵的功课，不管是在被逼迫的时候，不管在处在矛盾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知道怎么样来活出基督的样式。或许你听到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讲道的时候，你内心里面有很多的触动，你真的很希望能够自己本身也能够来活出基督的见证，可是好像你跟基督的关系并还没有接轨，还没有一个确定的关系。今天如果这是你的话，好不好，你给你自己一个机会，也给神一个机会，我要带你来做一段的祷告。我祷告一句，你跟着我祷告一句。亲爱的主耶稣，这个时候我要打开我的心门，
我要打开我的
迎接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
成为我的救主，
以及我生命的主，
以及我生命的主。
我要将我生命的主权，
我要将我完
全交在神你的手中，
我要将我生命的主权完全交在
来活出基督的见证。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各位，刚刚如果跟我做这样的一个祷告，我要非常恭喜你，你已经跟这一位我们的主，生命的主已经接轨了。从今以后，你成为属他的人，你是他的儿女。好吧，这个时候用这一首诗歌。